柳巷风流地狱，花奴烟粉刀山，丧了身家行止。那么这个是这个课文啊，我们先来看柳巷风流地狱。那么这一句一直到下面的这段课文都是讲的不邪淫不淫欲的这个问题。柳巷呢，这是妓院聚集的地方啊，比如说我们现代社会一般都称为红灯区，像这样的地方呢是风流地狱。风流呢是指啊一个人他很放荡，他不守礼法，这是从这个男子的角度来讲的。所以这些花街柳巷呢是风流男子的地狱。花奴烟粉刀山，这个花奴是跟柳巷相对应的，指的是花街啊，所以一般说花街柳巷常常并称。烟粉是脂粉，就是一般妇女擦的脂粉，那么在这里呢是啊借指这个妇女的意思。刀山就是指非常危险的地方。坏了身家行止，好，那么下面就是说沉迷于花街柳巷的这些人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呢？首先丧是败坏的意思，身家是指的自己本身以及呢他的家庭。所以我们看一个人他德行败坏啊，并不是只是他个人的问题而已啊，整个家庭会受到影响，夫妻不和谐，祖先呢也会因此而蒙羞。所以呢我们在家庭里面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而这个家庭本身它又是社会的组成的成分，它是像社会的细胞一样。所以我们不要觉得我们个人的行为品德有了什么偏差，只是会影响到我们自己一个人，其实并不是如此的。它伤害到我们的家庭，那么更深远的影响，这个家庭就像细胞有了毛病的时候啊，有了这个病毒啊，或者是得了癌症，那么整个社会啊都会因为这个家庭的不稳定而受到影响。所以丧了身家行止，这个行止包括言行举止。落人下眼相看，这个落呢就是得的意思哈，得到什么呢？下眼相看，这是被人家瞧不起呀。我们看我们在社会上都希望能够活得有尊严有面子，可是如果一个年轻人从小他的行为不检点，对于这个财色名食睡这个方面呢他不能够有所节制， 那么最后的结果呢，就是自己啊身败名裂啊，这倒不要紧啊，让父母也蒙羞，祖先也蒙羞啊，你看被人瞧不起，怎么可能只是谈到一个人呢？人家说这个孩子学坏了啊，天天都不务正业，那么一定会问说，这是谁家的孩子啊？是哪个父母教出来的呀？那你看，作为父母来说，就更加羞愧了，就更难以在社会上立足了。这是说到它的危害。所以这句课文，这是谈到柳巷风流地狱，就是指这个柳巷是风流男子的地狱，而花奴烟粉刀山，所谓的这个花街是烟粉女子的刀山。坏了啊，丧了身家行止，这会败坏自身和家庭的言行举止，而且落得啊被大家瞧不起这样的一个后果。那么像开头所谈到的啊，这个花街柳巷是风流男子的地狱。其实呢，我们只要看一看《诸经佛说地狱集要》当中所汇集的像《正法念处经》等等的这些佛教的经典所谈到的地狱景象，大家呢就会深以为戒了。那么有一位老师啊，他把呢这个《诸经佛说地狱集要》的经文都把它画出来。我们在这个地狱的景象当中就有看到许多啊令人触目惊心的画面了。那么有的男子他还已经下到地狱当中去了，但是因为啊他生前的这种贪淫好色的习气使然，所以呢他在地狱里面啊，还会看到很多美女在他的跟前。那么他一看到美女呢，就想办法要扑上去，要迎上去。可是呢，在他面前啊，瞬间显现出来的都是刀山、油锅这些地狱的景象，以及熊熊的烈火。所以那种场面呢是惨不忍睹，确确实实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几乎是真实的地狱的景象。那么它的业因有很多都是因为这个贪财贪色这个原因所感召的。所以我们在《太上感应篇》里面啊，就看到这句课文，见他色美起心思之啊。所以戒杀戒色，这也是太上老君教化众生的两个非常重要的重点。那么太上感应篇的这句课文，其实呢在我们现代的社会当中，确实这种贪财好色的现象呢已经到了泛滥的程度。为什么？因为古时候非常重视这个孩子的品德方面的教育，所以从孩子他在家庭里面受到父母的身教的影响，就已经呢这个在他的品格的方方面面有所规范跟节制。到了私塾接受教育，到了学校接受老师的教导，那么古时候的社会呢也非常重视防微杜渐的这样的一种对于男女同学之间的防范，就是所谓男女五岁不同席啊，这是在《礼记》当中所说的。你看在古时候，这个孩子五岁的时候 男孩跟女孩，他坐的位子就要分开了，不能够坐在一起。这是防微杜渐，因为古人他深深的懂得，所谓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的道理。所以从孩子小的时候呢，就给他正确的指导跟教育，让他能够防微杜渐，能够在一生当中啊，不会因为这个问题而造成自己身败名裂的后果。这是古时候的父母跟老师对儿女的教育，对学生的教导都非常的负责任。可是现代社会呢，因为啊，人们已经不是非常重视这种伦理道德的教育，所以呢，这种现象啊，这个贪财好色的这种现象呢，在媒体的宣导当中啊，并没有把它杜绝，而反过来呢，是大力的去提倡。所以这个年轻的孩子在电视啊、电脑里面，常常都可以接触到一些杀盗淫妄的资讯，甚至于想要避都避不开。所以很多年轻的孩子，这个才十几二十岁啊，就已经在财色这个方面呢，这个做出了不应该要做的事情。所以现代社会确实是不像古时候啊，父母老师呢对孩子对学生管教的那么严，那么引申出来的新的社会问题呢是非常严重的。那么在感应篇汇编当中有引述了佛经当中谈到的，如果能够做到不邪淫啊，不淫欲，能够得到什么样好的果报，这里就讲得很清楚。这是佛教导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间，不犯他人妇女，就是只是正当的夫妻关系，而没有啊这种邪淫的行为。那么心不念邪僻，心这个念念呢都是正知正见，而没有这个邪知邪见，都是正大光明的，没有这些杀盗淫妄的念头，它会有什么样好的果报呢？首先是可以保住自己的财富，这一点非常重要。你看现代人都很追求金钱，追求财富，那偏偏有许多好色的人呢，即使呢他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很好的工作，照理说应该呢会有很高的收入，但是啊往往就是因为邪淫的关系，导致啊自己的财富都失散了，没有办法保住自己的财富。那么第二个好处是守本分、守规矩，不怕县官呢。我们做一个本本分分的人，不去侵犯别人的妇女，那么自然呢，官府啊，这是古时候说的官府，就不会来找麻烦。那么我们现代社会讲的这个警察局、公安部门啊，就不会呢来这个找上门来。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官员年纪轻轻的当上很高的位置，那么为什么他最后会身败名裂，往往都跟这个财、跟这个色是有关系的。所以闹到最后呢，这个公安部门、司法部门啊，就开始要查处他的这些过失。这是第二。第三呢，是心行正大光明，不畏于人。比如说这个我们看到 一个人他如果不邪淫不淫欲的话呢，他的心地正大光明，出去外面呢，他就不会感觉的非常的害怕，非常的畏惧和恐惧。那我们知道啊，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如果一个人他这个邪淫这个方面，淫欲这个方面呢，犯的比较重的话呢，对于肾气的伤害啊，会比较大。那么当一个人他肾气亏虚的时候，也就是说他本身自身身体的能量就不足，所以呢，他经常就会有一种恐惧害怕的这种心态。第四呢，是命中生天，天女作父啊。那么我们曾经看过一个佛经的故事啊，是讲佛的弟弟南陀他的故事。那么因为啊，南陀他有一个习气，就是淫欲心很重，他非常疼爱自己的太太，自己的妻子啊，甚至呢亲自啊都帮他的太太化妆啊，化这些胭脂啊。那么有一天他跟太太呢正在化妆的时候，那么佛陀就来到他的家里，那么在这里托钵也是要度化他的弟弟。结果后来呢，这个南陀啊，因为佛陀善巧方便的教化呢，结果啊当时就出家了。那么出家他还是非常思念他的夫人，所以这个佛陀呢就带他到天上去看这个天上的宫殿啊，天人还有天女。就他在天上啊，就看到一座宫殿，有很多美丽的天女在上面啊，只是呢这个宫殿里面没有天子啊，他就觉得很奇怪。后来一问之下才知道啊，这个天上的宫殿呢，就是因为他出家的功德福报太大了，以及呢这个天宫啊已经事先在天上盖好了。好，那么这些天女呢，就是南陀将来他升天的时候啊，这些天女呢都是他的下属，都是属于他的这个夫人。当然这个故事是很长的，佛陀就是一直用善巧方便来帮助他的弟弟，那么把自己这种淫欲的习气啊慢慢的降服。当时他就是看到天上的天女这么漂亮，才发现说他每天都心心念念思念的这个太太啊，原来长得这么丑啊，跟天女相比呢，那真是没有办法相比。所以如果能够持守不邪淫不淫欲，那么他得到的福报呢，命中升到天上，这个天女都长得非常的端正，非常的庄严，是天女作父。第五呢，从天上下生人间，多端正父啊。好，有的人就羡慕说，为什么有的人他能够娶到这个才貌双全啊，德艺双馨的这样的太太，啊，长得这么漂亮，长得这么端正。那么其实啊，这个都是要跟他过去的修因是有关系的。那么前三种是现世的花报，后面的两种是后世的果报。那么可是人要是在这个世间犯这个淫逸邪淫啊，去这个犯他人妇女啊，就是这个就不是正当的夫妻关系啊，是一种邪淫的行为，那么会得到什么样不好的恶报呢？首先就是家世不和，庶亡钱财啊。我们看这个淫邪淫淫欲呢，跟这个钱财，跟这个家庭夫妻的关系是直接相关的。 你看很多人啊，本来是青年才俊，那么为什么年纪轻轻最后会败家亡身？不但散了钱财，而且呢夫妻不和啊，妻离子散，其实呢都是和这个啊邪淫淫欲有关。那么所谓是家和万事兴啊，家要是不和的话，你说要守住自己的财产啊，要守住自己所想要的这一切呢，这是很难得做到的。那么所以在现代社会，我们看到离婚率非常的高，这个问题呢对于社会是造成非常大的伤害的。首先就是孩子没有办法在父母亲的正常的关爱当中成长，所以对他内心呢会造成很大的伤害。那么再来呢，这种邪淫的风气泛滥，导致呢许多家庭夫妻不和，那么自然呢这个辛辛苦苦所经营的产业所赚得的钱财跟财产呢也会流失，所以这个恶报是非常明显。第二是未现官，那么因为很多邪淫的行为，这个呢是违背了国家的法令规章制度的，所以呢往往就因为这个邪淫导致最后呢要受到法律的制裁。那么记得呢，我们曾经见过一个家庭啊，本来这个家庭啊是非常的幸福美满的，那么孩子呢也非常的乖巧，非常的孝顺，但是后来他的先生啊，因为迷恋上了一个当红的一个女明星，所以太太呢天天啊都闹着要离婚啊，天天的闹着要自杀。那么到最后呢，就是因为先生他没有办法割舍这种邪淫的啊不正当的这种行为啊，无法割舍这个感情，所以后来家庭破碎啊，他的太太呢最后啊就自杀身亡。那么他的先生呢后来当然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而他的迷恋的这个女明星啊后来也是受到社会舆论的攻击，那么这个造成的后果都是非常严重的。第三是自欺欺人，身心不安呢。那么所做的事情因为呢都是这个不能够见人的事，所以每天呢都生活在恐惧当中，生活在自责当中啊，这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当然呢就没有办法这个身心安稳。第四呢，子入泰山地狱受刨落之刑，千万亿年才能出离呀。好，我们看到这个地狱啊，我们看一看江一子老师画的地狱变相图，以及呢这个佛说地狱啊诸经地狱集要这个图鉴呢。我们之前有出一套书啊，佛经地狱因果图鉴，那这个是用佛家的经典来画的啊。那么江老师这个地狱变相图呢是用道家的经典所阐述的内容来画的啊，从这里呢其实都可以看到这个死后堕入地狱有很多的业因都是起源于这个邪淫。这个邪淫就非常的细微，那么根据他所犯的大小的不同呢，会进入到不同的刑罚的地狱当中。好，那么有的邪淫是属于比如说是乱伦啊，这些都是很重的邪淫的罪。那么有一些呢是他的淫心淫念所引起的这些邪淫的行为，还有在战争当中，比如说我们看到在中日战争当中，很多日本的军队啊，这个奸淫 一些善良的百姓，像这些行为种类是很多的。那么佛经里面都讲得非常的详细，它所对应的是什么地狱，那真的是惨不忍睹啊！到地狱去受刑罚是千万亿年才能出离，这真的是得不偿失啊。那么第五，出地狱之后啊，并不是出了地狱之后就还可以到人间来享福，而是什么呢？堕在畜生道当中，淫逸不避母子，亦无节度啊。你看畜生它不像人啊，人是属于天地人三才之一啊，秉受天地的正气，从小还有机缘可以接触到孔孟学说、大乘佛法这些圣贤教育，所以呢，人的社会就有一定的规范礼节啊，做什么事情呢，有一些节度。可是畜生道是不同的啊，你看淫逸不避母子，这种乱伦的现象比比皆是。那么要想从恶道出来是很难的，所以堕在这个道当中，这个果报的凄惨跟痛苦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的。所以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一句话，所谓色字头上一把刀啊。朱子自家格言也说，见色而起淫心，报在妻女啊。我们都希望家庭美满，儿女呢能够孝顺，能够成才。可是如果有这种邪淫的习气的话呢，首当其冲会受到影响的就是自己的妻子儿女。宁愿而用暗箭，祸延子孙，这个是朱子治家格言当中所说的。那么这句课文呢，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那么日后学习《太上感应篇》跟文昌帝君音质文，还有《十善业道经》，说到这个方面的这个主题啊，就非常的多啊。我们还可以细细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杀盗淫妄酒啊，它会有什么样的不好的果报？那么总之呢，这句课文就是虽然是讲给小朋友听的，那么也是让他从小就有这样一个正确的观念，希望从小呢秉受这个圣贤教化的正气啊，希望他这个从小到大都不要去违反这些杀盗淫妄的不好的行为，这样一生呢就能够平平安安，安安稳稳的。